觉得就是每次我在 news 上或者我在 research 这个 homeless 的 topic， 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的 homeless children， 然后他们没有家，然后没有妈妈或者爸爸照顾他们，我就感觉很 like 他们很可怜。
我对这个看法，我知道他们都没有家庭，他们都是在路上坐着的，没有房子也没有食物，他们都很可怜。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有这个家庭，而且我还能在这学钢琴。
我是 Jacoby， 然后我的中文名字是孙玉涵，我今年9岁。然后我看见这个就是 homeless 的这个 topic， 我觉得他们很可怜，哎，他们都住在地上睡觉，然后更别说他们能学钢琴。
我叫 Ryan， 我今年9岁了，我现在在上3年级。我一直很幸福的跟着我的爸爸妈妈一起住在一起，所以我在电视上看见无家可归的小孩，我就觉得很难过。希望我们的音乐会能付出足够的钱来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小孩有一个健康和安全的生活。
你好，感谢您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 Helen。 您刚刚听到的是四位墨尔本的华裔儿童 Chloe、Nadia、Jacoby 和 Ryan 眼中的澳大利亚无家可归儿童问题。背景的钢琴声则来自他们和伙伴们为一场音乐会的排练集锦。这场音乐会刚刚在墨尔本结束，主题便是 Children Help Children， 试图通过孩子们的力量来帮助解决那些无家可归儿童的问题。在澳大利亚，无家可归问题是长期以来被社会普遍关注报道的话题，但其中无家可归的儿童和青少年的生存状况却往往为人所忽略。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近四分之一即 23% 的无家可归者年龄在12到24岁之间，为28204人，而 14.4% 的无家可归者年龄在12岁以下。那么这些华裔孩子们为何会关注到了这个话题？他们如何付诸行动？过程中又有哪些收获和挑战呢？我采访了发起这场音乐会的家园 Charity 的五位 leaders， 包括 Victoria Meng、Phoebe 耿、赵展、Sarah Ma、Jeremy 董和在背后给予他们大量支持的宜家家女士。
说起这个家园 Charity 的发起啊，它是什么时候发起的？然后它为什么会发起呢？那我们首先请 Victoria Meng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Victoria 你好。
您好，我是孟原子，英文名字是 Victoria Meng。然后我是家园 Charity 的五位主要 leader 之一，也是家园 Charity 的 sole founder。然后我在家园 Charity 负责 business strategy， which involves 对外联系。Organization, a lot of paperwork and writing-based activities such as policies, and also looking for donations. 我从6岁开始就跟哥哥姐姐们一起做 charity concert，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需要做，然后就跟工作内容很熟悉了。可是每一届哥哥姐姐们都想比之前的哥哥姐姐们更好，所以我就提议可不可以申请当一个正式的 charity。 我们现在有 DGR 一年了，但是我们其实exist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就是比10年更多了。
那在此前的十几年当中，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它的一个主题主要是怎样的呢？
前年我们就是 focus on 环境 and environmental 的东西和 animals， 但之前就是像那些十几年的时候，我们 donate to 很多的 organization， 像 We Will Help， 还有 The Deaf and Blind Society， 然后也 donate to bushfires， 因为前几年不是有很多
2019年的山火，
然后我们。也 donate to hearing， 然后
听力是吗？
对，
针对听力有问题的有残障的人士来做一些帮助，是不是？
然后我们就是我刚才说我 focusing on environmental， 我们前年 focus on bees 了，因为 last year bees were infected with the Varroa mite, so we did a concert on that.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 Victoria 的介绍。今年的主题是帮助无家可归的儿童。我们有请另一位 leader Phoebe。
谢谢。
好 ，Phoebe，那首先请你做下自我介绍，以及为什么会把这个主题定为关注无家可归儿童呢？你们对这个新闻的背景有些什么了解吗？
好，我是耿一涵，然后英文名字是 Phoebe，然后我是主要是负责管理音乐会，然后是音乐会的，就是相当于小导演，然后我们也我也会就是组织一些就是一年里面一些其他的小的 charity 活动，然后也会帮助一些他们其他的职位，我们主要选择这个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是因为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捐助的主题，我们每年都会关注，然后也在努力寻找，那么今年我们选择这个就是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也是从新闻上的报道发现，然后呢，这个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的这个数字也在一直在增加，而且增加速度也很快，所以我们想通过我们的音乐会来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来告诉我们的观众，然后呢也希望我们能就是打动他们，然后让他们也想要帮助这些孩子们，然后另外一个我们选择这个主题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也是孩子，所以我们想要选择一个比较就是 close to home 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决定我们今年这个年底音乐会的这个 theme 是 Children Help Children， 然后我们这个 Children Help Children 我们想表达的也并不只是就是我们去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或者青少年，但是也是他们也在帮助我们，他们就是帮助我们成长，然后呢帮助我们了解就是我们之前并不清楚或者知道的一些世界问题，
那其实很多孩子都不是很清楚说在澳洲这样一个在外界看来还是挺富裕的国家，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一个青少年人群是处于无家可归状态，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在澳洲的这样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吗？
对，其实在澳洲大多数的这些孩子还有青少年，他们并不是就是没有一个就是家，就是他们其实是有家，他们也是有家庭的，但是他们在这个家里他不是就是感觉这是一个家，他们就是心理上面他们是觉得他们就是没有被 loved， 所以呢这时候他们就会比如说在朋友家里面住什么的，其实这个就已经算是一个就是无家可归了，所以呢我们今年我们联系的这个Anchor Community Care 这个 organization， 他们就是在帮助这些孩子们，然后我们也想要就是通过这个 Anchor Community Care 就是用我们能够收集的这些资金来就是直接帮助到这些孩子们，就是主要是这样的问题。
好，非常感谢你。那我们下面就切换到下面一个问题。那现在坐在我们面前的呢是另外一位 leader 叫展，展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是如何帮助这些儿童的呢？就是他是通过哪些方法、哪些方式来帮助他们这些小朋友的？
我叫赵展，我现在在家园慈善是负责 IT 和媒体部门的。现在呢，我们家园的charity 每年在办音乐会之前呢，家园的 leaders 们都会做一些具体的调查，关于我们今年的捐赠对象。那今年呢，我们的 leaders 就做了很多关于无家可归的青少年的这个群体的一些调查，来了解我们即将挑战的这个问题的，说局面吧。我们也联系到了 Anchor Community Care 这个更专业的组织，他们会帮我们更正规合理的利用我们筹集的这些善款来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青少年们。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为今年的音乐会做了预告片、宣传片，然后还有纪录片，我们都会把这些视频呢用家园慈善机构的各个媒体去宣传，并且吸引更多更广泛的一些关注。那我们就用我们的网站啊、YouTube 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会进行宣传，那同时呢我们家园的孩子们也都会每天刻苦的练习准备音乐会，然后用他们自己的努力筹集更多的善款来帮助他人。
非常非常感谢展的介绍啊。那下面我们再来跟另外一位 leader 对话，就是 Sarah。 那我们当然的初衷是很好的，说能够帮助就是青少年的无家可归者，但是当中肯定也会有很多挑战，那就你的观察来说，目前你们遇到的挑战主要哪些呢？
我自己觉得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我们是澳大利亚的第一个 youth run charity 的、
嗯、
所以我们的那个像 life experience 肯定没有像其他 charity 里面有、adults 的、
嗯、
肯定没有他们多的、
嗯嗯、
所以像我是 charity 里面的 financial leader 的、
嗯、
所以我会 distribute 不同的 money， 然后像原子他会 contact 哪些人的，然后、
嗯
这些Phoebe 会 run 这些 event 的，反正这些东西都是、
嗯、
大多数时间说都是大人就弄的、
嗯、
我感觉这肯定是对我们一个挑战的。
嗯，
我感觉听懂这些我们选的题目、
嗯、
像上年我们选的蜜蜂，今年我们选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
嗯
也肯定会有点挑战的。
那今年选这个主题的时候有什么故事吗？
其实我们去了那个 Anchor、
嗯
他们跟我们说一下无家可归那些孩子们、
嗯、
真的就有点 touching 的，就很、
嗯、
因为我们也是孩子，那些、那些孩子也是孩子们的，就是所以我们今天选 children help children 的。
嗯，所以自然而然的选择这样一个是吗？
嗯，
那你们现在做了一两年之后会不会对你们本身你说有挑战吗？本身的这个经验值是不是也增加了？就是在下一年再继续再做这个慈善活动的时候是不是更有经验了，更有信心了？
嗯，每年我们经验会更多的。
嗯，
今年我们感觉这个 concept 我们这 preparations 都是比较更、
嗯
像 calculated，
嗯，就比以前要做得更好了，是不是？
嗯、
好，非常感谢 Sarah 的介绍，
谢谢。
那我们请最后一位leader 就是 Jeremy。Jeremy 你好，那你们作为就是儿童，作为青少年来说，做这样一些活动，在做好自己的部分之外，对全社会以及这个华人社区有些怎么样的一些期待呢？
嗯。啊，我叫 Jeremy， 我中文名叫董兴群，我是负责家园这个团队建设和人力资源，负责的，然后我也是帮助 IT， 比如说剪辑视频这种方面，
嗯，
啊，那我们家园慈善呢，会利用这种网站，YouTube、Facebook 这种社交媒体，来。向全社会做呼吁，然后也会继续利用慈善音乐会的这种方式来筹款。我接下来能想到的就是我们家园200多个孩子，可以可能组成十几或者几十个小型的乐队，然后这样子呢利用我们双语的这个优势和音乐的特长，来在华人比较集中的这个社区大商场、或者甚至各自学校来进行演出，这样子呢可以给听众们发一些关于无家可归这个孩子的资讯，让更多人了解这个需要帮助的群体，还有我们会联系更多的华人的这些 organizations， 让大家都来，是可以支持，可以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
嗯，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杰瑞米的介绍。那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让更多人至少关注到重视无家可归儿童这个问题，
对，
对吧？
好，
谢
谢，
谢
谢。
好，那最后一位采访对象呢，是今天带着所有的孩子们来到现场的佳佳老师。佳佳老师呢是墨尔本一家这个音乐培训机构的应该是创始人和老师，对不对？
对，
嗯，先请佳佳老师来做下自我介绍。
您好，我是佳佳，然后我很。怎么说呢，有一种感触吧，因为好多好多年前我来 SBS、做过一个访问，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因为个人、然后我主要在谈的都是我非常感激的我的老师们，以及我非常感动的我作为一个留学生然后在澳洲得到的种种的怎么说帮助吧，甚至陌生人。然后我今天呢带着这些孩子们，然后我倒是觉得有点像回馈一样的感觉。对，
很自然而然。
对，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当时说的是，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馈，但是今天我觉得是一种回馈，一种方式的回馈吧。
嗯，
对，
而且是通过下一代
对
年轻人一代的这样一个行动力来去实现。
对，然后事实上他们现在是，我们创始了这个大概有两年吧，因为一开始是非盈利，现在是那个具有 DGR 资质的。
嗯，
但是我们真正做的，因为我必须要感激我所有的学生跟学生家长，之前他们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十几年前他们就一批一批孩子都在做这件事情，只是没有现在这么一个规模或者是正式性，但是他们现在今天的这些孩子，他们是站在之前的孩子的肩膀上一路走过来的，所以我也在此机会感谢我以前所有的学生跟学生家长，对他们也做得很棒。
看到介绍说他在创立的时候是澳大利亚唯一的一个儿童运营的这样一个慈善机构，现在还是吗？
据我所知现在还没有第二家，我们也是当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是
注册了才知道，
对，注册了以后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可能对我们更严苛，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最终他们就更加鼓励的一个原因吧，我觉得，对，既受到了更严苛的审核，又得到了更好的这种嘉奖吧，我当时这种理解，对，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其实说到孩子们的这样一些热情啊也好，激情也好，其实激发他们或者把他们共同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媒介就是音乐，因为他们在一起来学习钢琴等等这些这个乐器的这个表演，那就要说到您的作用，音乐在激发孩子的这样一种兴趣也好或者同理心也好方面的一些作用，您作为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这个音乐老师来说，您是怎么看待音乐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用？
我觉得音乐跟孩子的结合就是一种怎么说呢，音乐是纯粹的，孩子也是纯粹的，我觉得就是当两个如此美好的事物，或者说人，它结合在一起，它，我想，我当时就觉得，因为我，当时我还没有当妈妈，但是呢，我的孩子莫名，就是我的学生们莫名都很优秀，就是尤其是学钢琴学得非常好的孩子，就是文化课呀，各方面啊，都非常优秀，那种，那么我又。要当妈妈，准备当妈妈，那种可能那种母性的东西就出来的比较直接吧，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我的孩子那么好，那么他仅仅是学技能的话，我觉得还不能够体现我对他们的欣赏，然后我觉得因为孩子还是需要一些引导的，那么他们在学音乐学作为一个技能的同时，他们是不是还可以跟 social，还可不可以跟善良，可不可以跟传播，可不可以跟这种影响力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是在摸索当中，那么我想如果我要把我的孩子们那么更好的用音乐这个媒介，来更好的去发展他们，那么他们现在所做的慈善，种下的种子，将当他们真正成长成一棵大树的时候，他们带来的恐怕就不是只是一颗种子，
是，
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的时间很宝贵，我们要非常精心的去策划他们，那么他们的力量我们是未知，对我们来讲是未知的，我永远觉得我们是不够了解他们的能量，我们是有时候会低估或者误解他们的能量的，对，所以呢我的观点就是拭目以待，对，但是在拭目以待的这个阶段呢，我们用善良，用这种传播力、影响力，来启发他们的能力，那么我一直认为先要培养能力，然后各个方面的能力，然后这个慈善自然会做得越来越好，
而且慈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说
它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传承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传承这一点上，我觉得在这点上我们还是我比较满意的，因为这些孩子们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
最后说点难的吧，就是因为其实您说到音乐的作用，但其实去习得任何一门这个乐器都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你要有反复的练，而这个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可能是很枯燥的，不是想象中那么愉悦轻松的。那这次为了就是这个音乐会去排练什么，我相信也是挺辛苦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去鼓励他们？
您问的太好了。对，这个练习本身是很辛苦的，那么他们都是 teenager， 您看到了，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思想活跃的一个年龄的孩子，所以他们为什么能够愿意去花几小时去冲刺这个 concert？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练琴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现在是觉得自己是有责任心的，有责任感的，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就像是事业一样的东西，然后呢他们愿意去付出努力，然后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激发他们的善良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的所有的孩子们对今年的这个每一年的这个charity concert， 没有一个人是消极的，没有一个人是抱怨的，他们都非常积极的，因为这件事情为别人，
非常非常好，所以这是一个目标，但同时也是练琴的一个动力，
对，
一举两得，
对，
好的，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佳佳和来到现场的九位小朋友，都说得非常好，也非常非常感谢各位，让我们看到了音乐的力量，也看到了澳大利亚的这个年轻一代的热情和理想，希望对于我们所有的听众观众也好都有所启发，用心去关爱他人，关爱所有有需要的人士，
对，
好的，谢谢
谢谢。